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第二年的播出了。今年呢，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3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在西雅图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也要恭喜 Laura 被权威机构福布斯选为2023年度华盛顿州理财顾问前10名，得此殊荣实为不易，跟您合作的我们呢也与有荣焉。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州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 的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业绩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为短缺的时候，罗拉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赠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呢，我们想请 Laura 来谈一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现在进入第二年了，您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欢迎 Laura。
大家新年好，我们这个就是春节马上就到了，首先呢祝贺大家，祝愿大家龙年大吉，新年有进步。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已经是第二年的这个就是在电台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知识和经历了哈。首先我也是感谢雅秋老师的就是帮助，就是我们这个话题是比较专业的啊，雅秋，但是你真的是你尽心尽力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我们来准备这个节目，是非常辛苦了。另外呢，我要感谢我的两个 partner， 我的两个好朋友，也就是苏三义，专业会计师，和 Cindy 周 ，is 专业资产规划律师，他们也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们分享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理念，通过知识，通过分享，让每个人得到信息，成为 informed investor， 成为一个 informed， 也就是说了解知识的，然后再做决定的一个受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我，至少我们华，就是西雅图地区吧，大家能够听到这个信息，可以受益。好，最开始就是初衷是什么呢？就是小袁台长就是邀请我来做这个理财讲座。其实我在这个行业也是老司机了，2001年开始哈，在这我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服务的是中小企业了、个人了、家庭了等等。其实理财只是一个就是一部分，但真正你要做好理财规划，肯定是全面的，要涉及到税务规划，要涉及到就是说信托了、资产规划。所以我就是在想，嘿，如果是说我今天要做好这个节目，那么我就是想请 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跟我一起来合作，但共识一定是因为咱这个节目都是免费的这个分享了哈，共识就是说我们要有相同的理念，就是服务大众，所以我觉得非常 blessed 的。那我有两位朋友，而且他们都是各自就是说领域的精英，那么我们三个人就是愿意，也是就是非常真诚的想把我们的经验给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我们每一期的话题是为您服务的啊。好的，行，那个雅秋老师也是再次感谢您啊。
谢谢 Laura。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 Laura 这么无私的分享的这种观念，这种理念，实在是我们的幸运，能够有这么一个节目，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以得到一些很有用的资讯。那么接下来呢，想请 Susan 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谢谢 Cindy， 谢谢 Laura。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是共同带的是共同的理想来的哈，就是说为大家服务。那么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得到了成长和学习的很多，进行了交流，我觉得特别好的，或者我认为我自己特别受益的，就是说能够跟这个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来交流哈，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实际上是我希望是能让很多人受益。因为很多问题呢，我们可能在这边雅秋老师提到的，或者是 Cindy 或者 Laura 提到的，都是我们经常客人非常疑惑的或者是难点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给大家分享。我也像 Laura 说的一样，我们非常真诚，而且希望越多人受益越好，所以也邀请大家可以邀请其他的朋友需要的朋友，尤其是新移民，对在语言上面不是很就是精通英文的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邀请更多的人来受益吧啊，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也是感谢您的分享。因为在2023年这一年，我们做了12期的节目当中，其实我想受益最多的是我这个门外汉，做主持人呢就听到了很多的有用的知识。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段曾经介绍 Laura 的背景，那么 Susan 你是不是能够跟去年一样告诉我们您是从哪里来啊，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好吗？
好的，谢谢。我的英文名是 Susan E， 中文易雅红。我来自中国的古城西安，那么是来到美国做会计师已经有26年了，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敢相信哈，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我们是公共的会计师事务所，所以呢面对的是公众，我们做这个税务服务，还有做账记账，还有帮助客人来做一些尽职调查，财务尽职调查呀，企业价值评估之类的，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专长。在这26年的当中，那天粗算一下，我们可能也服务了3-4千客人，就是我自己靠接触的或者服务的客户也有3-4千了，真的听了这个数字自己都感觉有点不太相信哈。所以呢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也希望还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能够让更多人受益，谢谢。
好的，谢谢 Susan 进一步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麻烦 Cindy 也为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开场白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也谢谢这个 Laura 和 Susan 刚很精彩的一个总结哈。我觉得确实是很不容易，大家都是华人杰出女性这个移民哈，都聚在这个西雅图，然后都很有共同语言，然后又是专长都是相互之间都是有借鉴。我们能够说聚在一起，然后成为朋友，然后一起能够拿出自己的一点时间来吧，然后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学习，然后能够给大家这个听众观众提供宝贵的我们加起来好几十年的这个职业的经验哈， 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也很感激有这样的机会，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吉祥。我觉得2024年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所以很开心能够继续和大家继续交流和继续完善我们自己的专业。然后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吧，我来美国也快20年了，是这个苏州，天堂苏州是我的家乡哈，然后来到美国，首先是在东海岸纽约读攻读的法学院和一个税法的硕士，之后就是在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了有十年之久，然后又有幸离开律所一段时间，花了五年的时间在美国最大的这个私人银行和这个家族办公室都有做这个法律咨询的这样一个业务。那我一共的这个15年的职业专门就是做这个高净值客人的一个资产规划，家庭的一个信托，一个公司的这样一个设计啊，就是怎样把家庭的财务做到最税务优化，然后最省税省时省事的传承到下一代，能够造福这个下一代下下代等等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专业，也很开心。我现在是自己独立职业了，就是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自己独立做，然后整合我以前的就是说大律所大公司的所有的经验，能够给客人提供非常最好的分享，然后帮到他们家庭。
谢谢 Cindy 的自我介绍。那么听起来呢，我的感觉就是 Cindy 是希望在他的服务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他的客户省时省事省税省，不管是省什么，就是走一条比较短的路径，捷径也可以说少走冤枉路，那么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最终目的。因为每一位专家，每一位有专业知识的老师都可以帮助听众观众朋友在很多地方省下很多的冤枉路。那么去年在11月跟12月我们谈到的就是岁末年终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每一位老师都给出了很多的建议。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2024年开春了，年初我们又有什么样子的注意事项呢？我们是不是先请 Laura 来告诉我们2024年在这方面，在理财方面，在经济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展望？
好的，谢谢。也一般年初的时候大家要想一想，哎呦，今年应该怎么样投资，我要看看我的理财的 portfolio 是不是。一般我们年初的时候都会看到，哎，经济的展望是什么呢？我还记得去年一月的时候，2022年大家也都经历过哈，是一个熊市了哈，很多人很担心了这样的。结果去年大家知道标普指数涨了多少吗？24哈，也标普指数呀。那2022年降了多少？将近20。一般你降过20就是一个熊市了，对不对？但去年涨了 24%。 那 QQQ NASDAQ 100指数涨了多少？去年的变化是多少？大家留意了吗？不知道，
反正很多
反正很多，55去年了一年55，但是2022年的时候降了多少？33，是不是？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他可能在投资市场上他会比较情绪化，比较 emotional， 在2022年的时候说，哎呦，市场跌了，我就非常担心，所以呢他就把钱放在就是说一些固定利息上，所以呢就没有这个机会来在去年市场上涨。这也是我在以前的理财计划里，就是说在讲座里我也讲过，不要情绪化。如果是你中长期的这个投资的话呢，不要短线来看呀，你就 buy and hold。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的展望哈。这个信息呢，其实我是借鉴这个 public 来就是 announce 的，这个是 Transmark Asset Management 的一个数据啊，作为经济学家的一个2024年的展望。因为我为什么分享呢？因为这是对大众来宣，大家也在网上也可以看到。那么我是也是跟他有共识，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个数据 ，Fed Fund Rate 在2024年会是什么样子哈？就是联邦基准利率差不多是 4.25 呀，这是 就是 Transmart Wealth Management 这个 team 来的预测。好，十年的 US T bond， yeah， Treasury bond rate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他们的就是预期还是 4.25， yeah， 标普指数呢？标普指数会是什么样子呢？会涨吗？他们的期望值是到年底是5000点，有些人可能是要动脑筋咯。啊，好的， top performing equity 是啥？ top performing 的，如果是您对股票有兴趣，股票它是不是有大的蓝筹股啦，有小公司的股票啦，有 value 股啦等等，对不对？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就 Transmark 的这个团队，他觉得哪一个是表现可能是最佳的呢？这只是展望啊，大家参考就是了。Yeah， large cap growth，大公司的成长股，然后再是 runner ups， 然后其次是什么呢？是 mid cap growth， small cap growth， 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都是成长股，不是 value 的哈，是成长股呀。Yeah， 首先是大公司的，然后就是其次是中等公司和小公司的。国际的市场怎么样哈？国际耶， yeah， 你不就是美国是主要是 domestic 市场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是全球呢？Yeah， 全球市场呢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呀， yeah， 就是投资啊。然后呢，欧洲、日本呀， yeah， 其中还有一个挺有趣的数字啊，就是说对国际投资比较有兴趣的朋友们呀， yeah， Transmark 这个团队呢有一个 notes 哈，有一个就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发展中国家呀， yeah， 不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啊，这些投资者呢，你最好把就是说里面的这个投资方向从中国转到印度，咱们自己都是中国人哈，希望中国好一些，但是呢这是经济学家的展望和建议啊，投资方向可能要从中国转向印度。总的来讲，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势呀，全球的经济是特别是在下半年是成长的。上半年可能有一定的波动了哈，但是下半年的涨势良好，可能就是说蓝筹股还可以达到新高了呀，就是 break the record。好的，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Transmark 的财富，就是 wealth manager 团队的信息。
好的，谢谢 Laura 的分享，那么也给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有了一个方向，就是说今年的投资的方向要往哪里走。那么很快的呢，我们就到了需要进广告休息一下的时间了，那么在下一段节目我们再给各位更深入的分析，还有更深入的一些内容，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 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今天是第13期，那么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之后呢，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您随时的回看回听。那么刚才在我们节目的第一段呢，谈到的是2024年在经济方面的展望，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可以开始研究一下，或者是注意一下自己去年或者是更早以前所做的这些计划呢，是不是应该有一点改变。那么当然了，在税务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看我们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回报，会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注意要怎么样的节税省税。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税务专家 Susan 来给我们做一些关于税务方面的提醒还有要注意的事项。好，谢谢 Susan。
好的，谢谢。我还是开篇还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哈，就是说做税务的规划，首先它不是很多时候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策略。那么大家首先要了解，就是说你的资产或者你的在产生收入的这些资产是在 tax now， 是现在就要交税的呢，还是延税的，还是永远不用交税的。那么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你就能够更加有效的做税务的规划。我认为这一点要比你知道很多的这个税收的政策哈，当然税收政策是要知道，但是整个大方向你要很清楚。我时常觉得很多客人来问，他总是说给我省点税吧，你怎么样能给我省税可是他到我这儿的时候已经是我没有办法给他省税了，我只能是说给他准确的给他去做申报。所以要说到税务规划，我们刚刚开年，今年还有很长的时间，那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什么退休金计划啦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是不是要购买一些新的资产呢是不是要做一些就是生意上的一些长期的规划呀都可以开始要考虑或者学习了。那么说完这个之后，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确实现在也到了税季了哈，要报税了，那就说点具体的。那么今年呢，就是实际上是税务年度的话是2023年报税季就是马上就开始了。现在国税局呢还没有开始接收2023年的税表，要到29号以后，今年还是比较晚的，1月29号以后才开始接收啊。那么但是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是吧？可以把自己的这个 1099 啊，工资单呐、还有这些银行的利息啊理财的这些statement 呀、都去做一个收集了。尤其呢是要注意回顾一下去年的情况。我这边经常有的客户或者是朋友有时候说天哪，我好像忘了给你一份这个银行的1099，比如说去年哪一个银行利率好，他可能又开了一个账户那么他忘掉了，或者是说之前那个账户还有利息收入，他想着我开了新的了，以前那个关掉了就没有1099，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疏漏吧所以自己还是要回顾一下去年的税表，我都报了些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就是说做一个归集，做一个整理。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做或者尽量做 e-file， 就是说网络的提交。当然，如果您请会计师，我们都是 e-file 的哈，我们是必须做这个 e-file electronic filing。然后是 e-pay 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提交税表的时候帮您把税交上去，或者是呢请国税局把您的退税呢直接放到您的这个账户上，这是最安全啊。现在大家肯定听到很多偷信件啦，信件丢掉啦，国税局的那个支票不见了，国税局说我没有给你啦，然后他说我就没收到啊，这种情况是还是蛮多的。现在这个 fraud 也比较厉害，另外偷信件的也比较多，所以呢建议大家 e-file e-pay。 如果说你是自己在提交的话呢，提交税表的话呢，你也可以到国税局网站上去做 e-file， 它有这个专门的，现在有这个端口，是还是服务还是挺好的。以前我们老抱怨国税局的这个网站不实时更新啦，不能使用啦。那么我们新的这个国税局局长 commissioner 上台以后呢，还是也拿到了国会很多的新的资金嘛，那也做了一些 upgrade， 所以呢现在的国税局的 e-file 还有 e-file portal 都是比较好的哈，所以鼓励大家去用 e-file 这个功能吧。
在您接下去讲之前，我可不可以插两个问题？因为刚刚您一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事先要有规划，不要到时候就来不及，只能做这个精确的报税而不能节税省税。另外呢就是说有这个可能，如果你支票啊被偷了等等，所以我想请教一些就是亡羊补牢的这一部分，万一你报错了，你要有什么样的办法去，比方说叫做一个 amendment， 这个是怎么样做？还有就是万一你的支票丢掉了，不管是你寄给国税局的还是国税局寄给你的，如果丢了有什么样子的补救措施？
好的，很好的问题。这个如果说你报错了，比如说你 miss 了一个这个1099，或者是你已经提交了，可是他又来了一个，那个公司也会来 amended， 对吧？这个你理财的公司他要说我给你再发一个 amended， 你可能是需要重新去提交，这个就是可以做修正报表。那个修正报表的话，以通常情况可能就是要请专业人士了，因为这个修正报表说实在的，可能有些人一生都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要这个显示的是就是说和之前申报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要做一个对比，而且你要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呢做的修正报表不合适，或者是没有就是说自己理解错误的话呢，可能还会遭致一些审计吧。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遗漏的情况呢，最好是请专业人士帮你来做这个修正。也有个别情况，比如说国税局来找你了，说诶，我们通过第三方看到你还有一个这个 stock transaction 没有报啊。那怎么回事啊？你忽然发现，哦，我忘了给会计师，或者我没有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跟国税局去联系，说我同意，确实是我没报，就请你来那个修正。那国税局可以就直接帮你来改掉了。如果呢据我的经验哈，在修正报表的时候，国税局经常他们得到的信息实际上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准确的，因为国税局的有很多情况下它是就是相当于这个 data sync， 就是直接从第三方过来的，它是不准确的，比如说它的 basis information 没有，或者是 basis information 是错的。根据我的经验，至少 80% 是这样的情况， OK，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那你肯定一定要找专业人士了，不然的话你是很难跟胳膊扭不过大腿啊，你是说不过，说你也说服不了他们，所以呢这种时候要找专业人士，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刚才亚秋老师问的问题，说 支票丢失了。支票丢失，如果你知道你是在expect 就是你是让国税局给你邮寄 refund 退税的话呢，那你就要注意关注了。通常他们在三到四周这个时间就应该寄到了，就是你提交以后一个月以后你要关注一下，是吧？你的另外你要看看你的信箱是不是准确啊，是不是就是说 secure， 就是安全的啊。有的时候那个邮局的人也忘记锁你的这个邮箱的情况也有人偷信是很多的。那么如果说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丢了，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国税局的账号啊，在国税局网站上 irs.gov 设立一个账号，你可以去查看你的 refund status， 你可以去看你的状态。有的时候呢，有的退税呢，国税局认为有点问题，可能需要人工去再检查一下，会可能时间长一点。那你的账户状态可能显得还在处理当中啊，那么可能就是三个月、四个月也不一定，不是说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如果说它已经显示 refund issued， 是吧？已经三四个星期过去了，你还没收到，那你就要注意了，这可能是你的信件丢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请求国税局给你重新发 refund check 啊，那个你可以告诉他要 reissue， 但是国税局要查嘛，对吧？这个支票有没有，是不是已经被人去这个兑付了？如果没有兑付的话呢，你是可以重新要求他们来就是再寄给你。但是总而言之，再回到之前我说的，还是最好是 e-file e-pay， 这样的话呢，要么就是进来了，对不对？要么就没进来，这很有很清楚的这个痕迹。邮局的话现在真的是一个是很慢，它的非常 slow， 经常是 delay， 而且被偷啊，是被偷呀、yeah。对，
是，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未雨绸缪好过亡羊补牢就是了。
对，对的，对的。
那么刚刚接下来 Susan 还要再跟我们讲的下面一点是什么呢？
我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去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员工保留员工的这个税务退税哈 ，ERC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现在又开放了。那个前一段时间，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国税局关闭了这个端口因为有太多的 fraud， 有太多的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又开放了，所以大家还有机会在四月之前，四月十五号之前还可以再申请那个去看看是不是自己可以拿回来一些钱。这个真的是 free money 哈，不要以为你可以拿回来几万块、十几万、二十万，我们的客户最多有拿回来五十多万的那都真的是 real money 哈，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块，尤其是就是有员工的还有就是有生意的吧，还有就是电动车的 credit， Tesla， 比如说 Tesla 哈，之前几年都没有这个税务 credit 了，但是2023年有了不仅仅是特斯拉、奥迪呀、这些所有的电动车都可以享受，最多是7500块钱的 tax credit， 就是说减你的税费的，这个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可以大家如果买了电动车的话，一定千万不要忘记 claim 这个 tax credit。另外的话，你装了电桩有一些设备也还有更多的这个 tax credit， 这个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所得税吧，所得税方面的要注意事项。那么其实还有很多遗产税的也可以做这个规划和就是说减税的这些动作吧，也时间也就是我们这个面临的这个终生赠与额度的减额的这个迫切性我想下面可能 这个周律师 Cindy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时间有限，所以我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常用的常见的一些报税要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吧，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时间来分享更多的细节。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因为报税季即将开始，所以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的节目可能呢我们在税务方面都会比较侧重一点，所以就辛苦 Susan 了。那么接下来也如 Susan 所说，在这个遗产税的规划方面呢，我们就要请教 Cindy 了。 Cindy，
好，谢谢亚秋，谢谢 Susan 的这个精彩的分享。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确实是还有两年不到的时间哈，这个是不用则会失去的这样一个黄金窗口在慢慢的关闭，已经两年不到了，我们是从三年开始说起，接下来的两年我看会有很多的客人突然醒悟过来，然后突然要找律师。那这个遗产税的这样一个规划的过程可能前后也会需要个半年一年的时间，所以现在开始考虑真的是一点都不早了哈，这个是终身大事吧，因为你这个资产呢要传给孩子，要以信托的形式怎么传，然后信托的架构怎么样，这个是需要慎重的，不是说你今天想到明天就是直接可以签了就做完的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是迟迟未动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是蛮重大的，牵涉到孩子的未来嘛，甚至是孙子，甚至是很多很多代的未来，有些就是说提不起来的感觉哈。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开始想起来，就是说开始找一些专业人士至少讨论起来，就是说做总比不做要好吧，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完美变成了这个你什么都不做的这样一个借口哈，就是成了一个敌人了，就是做到好就好了，就是有些时候这些规划其实是可以设计完了之后可以推倒重做，几年之后如果不合适的话，或者要更新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就是是与时俱进的这样一套文件，它是一套活的文件，不是说一定要今天做完了就是100年之内保证绝对完美的这样一套东西哈。
是的，非常谢谢 Cindy， 确实是如此。那就像是微软他们常常推出来一个新的软件，那他们就是推出来了然后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 debug， 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够完全准备好了再来做，那就来不及未雨绸缪。那么上次我们也说拖延症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拖延一下下，等到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是第13期。刚才呢我们谈到了遗产规划，也谈到了很多人在觉得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是不是不能够做，或者是有点拖延症。那么没有准备好是不是就不能做呢？万一你做了一个不可撤销信托，是不是就真的不能够更改了呢？那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律师 Cindy。
好的，谢谢亚秋老师，这个问题很好。这个不可撤销信托这个名字有点唬人哈，又长又是不可撤，对吧？然后有些客人就是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是被吓到了哈。那总体来说，我们去年有分享过信托分成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这个是大类的一个分。那说起遗产税的保护和对未来就是孩子和未来子孙的一个赠与的话，用到的这个工具是一个不可撤销信托为主的这样一个工具。那就要对这个工具要有更好的一个理解吧，也就是为什么和律师交流和专业人士交流是这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法律的文字上会说一种，但是它具体实际操作的时候 又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法律的文字，就是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read between the line， 就是说一行和一行之间它那个空白里边也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操作的时候实际上它有另外一套法律的规则在里边的。不可撤销信托它顾名思义它不可撤，但是除了撤销之外其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客人还是非常的灵活可以去操作这个信托的。比如说一个投资权，就是说设立人对信托里边已经赠出去的信托的资产的一个投资是完全是可以继续的去操控和管理的。比如说里边有这个生意，有这个不动产，有些客人很喜欢就是说投资不动产啊，就是这个 commercial 商业地产，就是说买啊卖啊到处去看啊，他以这个为乐，那他不想就是把这个相当于是他的终身的一个事业给放弃掉，这个完全不用担心，进了信托之后你照样操作，没有一点点的这个障碍哈。还有一个就是说信托它本身是一个壳，它是一纸文字吧，一纸合同，那你签完之后你的资产不是说一下子全要放进去的，你可以慢慢放，你比如说放一点进去你看看操作行不行，你这个顺不顺，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去考虑说是信托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或者说再设一个新的信托把一些其他资产放进去。很多时候可能不同的资产要用不同的不可撤销信托来持有，它的操作起来可能会更顺利。还有就是说如果客人真的是没有想好就是什么都不敢放哈，最好的是把保险放进去，因为保险一般来说就是传承给下一代的。一般来说我问客人说你保险给出去会不会顾虑小一点的，他们一般都同意会顾虑小一点，因为这个本来就不作为自己享用的这样一个东西哈。如果说需要用可能是一个借贷，就是说从这个保险里面借出来一点，那信托也是有借的功能的，就是说你把保险放进去保险可以借出来，那资金可以借出来进入相当于是保险这个信托里边就有钱了，是保险的这个保单里面借出来到信托当中去，那你这个 trustee 信托管理人再可以从信托当中再借钱出来给到比如说是设立人也好家人也好，这个都是有一定的操作的哈。就是还有一个提到的就是说设立人不能做受益人，这个是一个不可撤销信托的一个蛮关键的一个条款。但是我给客人的一个意见就是比较容易的可以把这个把它倒过来使用吧，就是说完全不会有任何障碍的，就是说如果是夫妇两个人共同设，就是互相设的话，那一方做设立人一方做受益人，那就不存在说不能受益的，就是说互相其实都是可以受益的，只不过就是你的这个信托的它的一个设计上就是要比较的灵活。那你的子女如果你跟子女关系好的话，子女永远都是受益人，你也可以通过子女去做一些就是说间接受益吧。还有一个就是说设立人绝大多数时候是完全是可以从信托当中借贷的，把信托当你的银行，而且借贷的利率是比商业银行要低非常多的，这个还贷的这个条款也是比商业银行要灵活和宽松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些都是考量，就是说不是说一个名字说不可撤销就吓到了，其实后面还有 99% 的内容客人还没有听到，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交给这个专业律师吧去操作，或者说客人有兴趣想要就是说左脑很发达的想要了解的，就是说和专业人士稍微交流一下就知道啊，就是别有洞天，根本不是说是表面上的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就是值得发掘的一个很好的话题。
那么作为一个右脑可能比较发达的人，听你说完这些话，我有一个直觉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盒子，那么不可撤销只是因为它可以上锁，但是上锁以后呢，其实是还有钥匙可以把它打开的，就看这个钥匙是在谁的手里。那么你在做设计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你这个钥匙要放在谁的手里，是不是可以这么样的去理解呢？
对，这个比喻太好了，感谢右脑发达的亚秋老师。我非常欣赏这个艺术细胞很发达的，就是一下子用一张图画纸完全解决问题哈。对，这个比喻很好，我经常也会跟客人说这个是一个保险箱，这个信托相当于是个保险箱的概念，这个钥匙在谁手里真是太关键了。所以从不可撤销信托的这样一个框架来说哈，就是说设立人这位钥匙不在自己手里，但是可以你把钥匙给配偶， 或者说是信任的人，或者说是配偶加子女，个人有一个钥匙，两个人就像我想到以前的这个我最喜欢看的武打片哈，我从小很喜欢看这个中国金庸的这个武打系列，两把钥匙要合在一起才能开一个锁，对吧？你就是一个钥匙一劈二，一人一半这种概念的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如果你把钥匙只给一个人的话，比如说给一个孩子哈，带孩子，那如果说他的未来的经济生活当中出了任何问题，就说跟人做生意被人骗啦，或者说是突然一下子破产啦，那他如果钥匙只在自己手里的话，而且他又经常去动那个锁的话，经常就是说进去拿东西出来给自己的话，那是会削弱这个幸福的保护力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要把这个钥匙一劈二，再给另外一个人一份，或者说直接就是给一个第三方，这个保护力度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更加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也是个人就说值得印在脑子里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那么接下来刚才呢在没有谈到的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个我们很多人会有意要做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就是婚前的财产协议，已经听过很多了，尤其是非常有钱的人好像觉得怕一旦结了婚然后离婚的时候呢就损失一半的财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婚前财产的协议似乎很重要，但是呢会不会又觉得很伤感情，你不信任我，你要跟我做这个婚前财产协议，那我们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啊，或者是等等的，会不会造成怨偶，是这个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点顾虑的。那么 Cindy 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解答？
对，这个也是一个超级好的问题，而且是很合时宜的问题。我是看到我有很多客人的相当于是下一代，就是子女已经成长起来了，三十多岁了，已经要谈婚论嫁了，甚至说哎，我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现在已经订婚了，就是还是蛮急的哈。我现在有好几个客人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要赶紧的把这个婚前财产协定做出来，因为这个加州啊华盛顿州啊都是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州，还有一些就是德州甚至也是，所以很多华人在的州哈。如果说带着这个很大的一笔财产进入婚姻，然后再和配偶，就是说因为你在婚姻当中很难说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就是说很难分得这么开，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个就会有一个 commingle 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把这个财产相当于是混到一起去了，加上比如说以后再有孩子啊什么，就很难分得清楚。所以在婚前，它叫婚前财产协议或者婚前财产鉴定嘛，就是说之前相当于是拍一张照，说把你们的这个一个 financial picture， 你们的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状况给定格，就是说以协议的方式两边都同意写清楚，这个是一个很必要的步骤，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步骤，就是说远远不够的步骤。很多时候我会推荐说这个有资产的这个女生哈，很多时候是女生，就是说，而且很多时候是说是家里传下来的嘛，就是说已经手里有一些财产了。那女生也是比较就是说感情比较感情为重的哈，就是很难说开这个口去说这个我们把钱理清楚再说哈。真的是还是很重要，我就是说会劝他们说两个都重要，因为对方真正尊重你爱你的话，他是会做这个事情的。很多时候他说哎呀这个爱情重要钱不重要，可能甚至是一种借口，甚至就是因为他觉得钱重要他才这么说的，对吗？就是说除了婚前财产协定之外，可能这个有资产的这一方，或者父母比较有资产想要传给这个孩子这一方哈，还要再做一个就是说单独的一个比如说可撤销的这样的信托，去把这些资产给包起来，这样的话以后就是 commingle 混的这个可能性会小一点。还有提到的就是说是对父母来说，其实父母的这个工作可能会更重要，就是说给孩子设信托，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不可撤销信托来传承，不要直接把资产华人特别喜欢就是说我手里有一套房子我就直接转给我孩子。我最近刚和一个客人也交流了，我说不要，千万不要，你给孩子会增添更多的麻烦，你要以信托的形式，用信托里面装了这个房产再给到他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其实都省了孩子这个伤感情的这个对话，因为 资产在拼图当中，你就不牵涉到这个资产是孩子的，也不牵涉到孩子以后万一婚姻出什么状况是要到法院去分财产的这个概念，因为它本身就不属于这个孩子，本身就在信托当中，这就是信托的一个就是资产保护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一个功能。所以最好审孩子的这个怨偶怨子女的这样一个情况是父母把这个工作给做好了，就是说用家庭信托的形式把资产传承给下一代是最最好的。
好的，谢谢森迪提醒，父母要做负责任的父母，不要让子女的婚姻产生任何的阴影。那么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Laura 是不是能够再请您提醒一下我们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之下家庭理财有哪些注意事项？
好，谢谢。我觉得家庭理财规划呢，就是说一句话，查漏补缺啊，这什么意思呢？美国的理财产品呢，它是细化的产品呀。第一个，你从税务对待来分产品哈，就像苏珊开篇讲的呀，什么样的计划是 tax now 的账号，流动性资金啊？什么样的计划呢是 tax later 的呀 ？tax later 在美国一般就是讲59岁半以后的钱，对不对呀？你美国人不用交税，拿钱的时候再交税，但是最早你是59岁半，大家脑子里要想想你一些计划啊， 401k 啦， IRA 啦，DB plan 啦呀，就是种种，这是59岁半年金计划了这样的呀。另就是最后这一部分呢，就是说税后的钱，利滚利不交税，拿钱也不用交税的钱呀。一般你想想是哪些呢？是 Roth IRA 啦呀，就是529计划啦，人寿保险的现金值了等等。所以大家就是一目了然，你就把你自己的这资产分类，如果是 tax never 的，就是 advantage 这个账号没有钱，你可能就要挪一挪，把这个钱从 tax now 的地方往后面挪一挪。对，好。那么查漏补缺呢，我刚才讲的是就是说产品细化，我经常讲的就是说经常听到就是说，哎 Laura 我资金还是蛮多的，我长期护理其实是不需要的，我自己来解决嘛哈，一旦发生了风险我就自己解决。但是你愿意用就是一块钱来买十块钱的 benefit 呢，不用交税的呢，还是你是就是一块钱买一辛辛苦苦的就是说来赚钱？因为我讲辛辛苦苦赚钱，就像你利息啦，你买股票啦，你做投资了，都是实打实的利息赚的钱。所以呢，我是觉得在家庭理财规划里呀，第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合适的人寿保险，因为人寿保险它是来替代我们资产就是我们的收入的，一旦风险发生你可以就是取代你的收入，特别是有贷款啊，有小孩子的家庭多少合适10倍到20倍你的年收入。那么有的人他已经财富已经很好了，说我没有什么就是小孩子要照顾了，那你资产如果大一些的话呢，刚才Cindy又讲了是 estate planning 对不对， estate planning 的一个 purpose 呀，你怎么样来取代你现有的资产，或者是遗产税的 liquidity，跟保险它都有不同的作用的哈。还有呢，就是你怎么解决你的长期护理和重大疾病的问题呀？那可以单买，但你也可以在保险里来买呀。保险一般是呢哈，就是第一个产品你要注意到的，你要就是了解，然后多少合适了，怎么样险种适合你，因为保险是唯一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计划。那么第二个就是查漏补缺，你有没有年金计划，对不对？如果是你都40多岁40-50岁的人以上了哈，可以考虑到诶我老有所养的确定性呀，就是像年金它有不同的年金计划，也年金的钱你也可以是 401k 的钱了，税前的钱了，或者是你卖房子的钱，这叫 non-qualified 的放进来。那年金的形式呢，它有收入型年金啦，有激励型年金，但是收入型年金大家了不了解呀？说到社会安全福利，说到公司的这个 pension， 但是如果是你社会安全福利，你说哎，我这将来也不知道拿多少钱，可能也是要等很久，也没有这个 pension 的话，那你要不要用收入型年金来补足啊？这就是说这怎么来策划的。剩下的钱大家也是看一下，哎，我不要做基金证券啦 ETF 了等等呀。我的建议就是说很简单，查漏补缺，你缺了哪个产品你就补上哪个产品，放多少钱量力而行啊，然后呢再是做一些分散规划。今天开篇的时候我也讲了市场大势，只是供大家参考，没有绝对的，这绝对不是我们给你一些建议啊，因为你个人的情况每个人都是特殊的，所以跟你的 financial 的 advisor 来具体的来咨询和联系，量体裁衣。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最后的分享。那么在今天 50多分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罗尔老师对2024年的经济展望，也提醒了我们目前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市场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提醒我们要查漏补缺。那么苏森老师呢，在税务方面告诉我们如何避免走冤枉路，跟我们讲了一些税务方面的更新事项。那Cindy老师呢，在提醒我们遗产的免税期现在已经不到两年了，要如何做一些规划，包括不可撤销信托。那另外也提到了婚前财产协议，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分享，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如果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呢，对其他的问题还希望更深入的请教三位老师，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他们的联系方式。Laura 老师栾盈玉 Laura Counsel， 他是理财顾问，电话号码 206-396-3161 易亚红 Susan Yi， 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 206-465-3583 206-465-3583。Cindy 周新，他是一位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电话号码 646-784-1805 646-784-1805。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此为止，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月再见。